好，我们大家，我们安静一下，预备我们的心，我们低头来做个祷告。啊，我们的父神，我主耶稣基督。是的，我们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这个居所。我们要以敬畏你的心向你的圣殿下拜。主啊，这时候求你的圣灵充满在我们当中。每当我们抬起头来看见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就只见耶稣，不见一人。愿你今天的信息给我们带来安慰、医治、鼓励和劝勉。那我们今天这次听到的信息之后，我们心里燃起那复兴的火。主啊，求你灵预备我们的心，来迎接在下个礼拜来庆祝你复活的日子。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好，今天我们进入这个《天生我材》系列的第四讲。那，今天我们谈到的是为主来成就大事。今天我们来，就是我们刚刚的宣道经文。出自约翰福音14章12节。经文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的比这更大的事。今天我们的信息进入了这个天生我材 SHAPE 的第三个字母，就是 A， 也就是 the ability， 就是我们的才干。我们今天用一些简单的经文来看一看神赐给我们的才干，神赐给我们的恩赐，如何在神国当中发挥极致，发挥的灵力。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今天我们赞美团队选的诗歌有点特别。今天的诗歌好像都在为今天是特别的日子准备的，是不是？在复活节前一个礼拜的礼拜天，我们通常叫做棕榈主主日。这是英文叫做 Palm Sunday， 正好就是今天。今天呢，就是在纪念主耶稣基督，他骑着一个小驴驹进入耶路撒冷。主耶稣他骑着一个小驴驹进入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众百姓们拿着棕榈树来到城门口，喊着说：“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这时候这只小驴子，我相信他是很高兴。肯定高兴的。因为大家都对着他在欢呼。他得不得意？肯定得意的。因为万王之王骑在他的背上。好，那这只驴子了不了了不是不是很了不起？肯定不是的。因为了不起的不是他，是骑在他背上的那万王之王。那值得称颂的也应该是他是背上的那万王之王。很多时候我们不过是在神国当中的一只小驴驹而已。我们不过是神国里面神所使用的一个小小的器皿，一个小小的工具而已。我们事实上不配得到别人的欢呼和称颂。
轻重。
很多时候当别人在称赞我们在服事上面有些结果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心里应该想到的是他们所称颂的是在我们背上，骑在我们背上，坐在我们背上那主耶稣基督。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在服事的时候就像一只小驴子一样，
有时呢我们觉得我们服事当中呢真的好像一个小驴子一样，
其实没有关系，
其实没什么关系，
因为重点在哪里？
重点在哪里呢？
重点在骑在我们背上，坐在我们背上，使用我们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重点呢就坐在我们背上，是那位万王之王。
他不过因为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服事，他得到了一切当得的荣耀了。在1961年1月20号，美国前总统约翰·甘乃迪，他在他的就职演说中说了一句话，说了一个震撼人心的话。
在1961年1月20号，美国总统约翰·甘乃迪呢，他在他就职典礼当时讲了一句震撼人心的话。
我相信大家都很熟这句话，就是说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
我想大家都很熟悉这句话，即不要问你国家能够为你做什么。
要问什么？要问你自己为国家做了些什么事。
要问下你自己能够替国家做些什么。
今天我们生活在神的国度里面，
今天我们生活在神的国度里面，
我们正好在祷告当中，就是向神祈求。
我们时时在祷告之中呢，就向神祈求。
我们求恩惠，求怜悯，求医治，求安慰，求能力。
我们求恩惠，求怜悯，求医治，求安慰，同埋求能力。
我们求神把我们的夫妻关系搞好，我们求神帮我们找到工作。
我们求神将我们的夫妻关好，关系搞好，求神给我们有工作。
可是我们是不是也愿意来为神来做些什么呢？我们从神那边支取了很多，我们愿不愿意有一些付出呢？
我们在神那里支取了很多，我们自己愿不愿意付出呢？
那我又能够为神做些什么呢？
我又能够为神究竟做些什么呢？
谈到这里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也许会想起通常大家都会问的一个问题。
咁样讲到呢个咧，弟兄姊妹咧可能会谂起通常大家都会问嘅一个问题，
就是我在工作当中我学到了很多的技能，我在生活当中学到了很多的这个生活的一些细节啊，我能够照顾自己照顾别人，这个跟在教会里服侍，跟我在教会里使用恩赐服侍有什么不一样？
我在生活之中，在工作之中有我的才能，我呢在生活上面呢也有很多的知识，这些同我在教会服侍呢有什么关系呢？
我经常会建议说，我们的天赋的才能跟神所赐给我们的服事的恩赐之间是一个相辅相成的。
其实呢，我们的天赋和神给我们的属灵的才干呢，这恩赐是相辅相成的。
在罗马书8章28节里面说，我们就晓得万事是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是不是？
罗马书8章28节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是不是呢？
在2周之前的主日信息里面，我刚刚也提过了分辨这个属灵恩赐的几个特点。那我现在举一个圣经的例子，让我们在这个当中能够做一个比较更清楚的认识。去年暑假的时候，我们都有学习出埃及记跟利未记，还记不记得？我们也学到了，在这之前我们学到了约书亚记，我们也学过了撒母耳记，这里面都有一个特点，有个特殊一群特殊的人，他们叫利未人，就犹太这个族里面的犹太人里面的这个利未支派，神给他们特别的工作，就是在圣殿里服侍，圣殿里工作。
神给他们特别的工作，就是在圣殿里面工作。
他们有一份特别的工作。
他们有特别的工作。
他们就是做什么呢？杀牛宰羊。
他们做什么呢？杀牛宰羊。
我不晓得我们有没有思想过一件事。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思想过一件事。
这利未人杀牛宰羊跟做一个屠夫的工作有什么差别？
咁呢啲利未人嘅一个杀牛仔，同一个屠夫嘅工作有咩唔一样咧？
那屠夫不是每天也要杀牛宰羊吗？
屠夫每日都要杀牛宰羊噶。
为什么我们就觉得屠夫的工作好像比较低贱？可是这些利未人的工作蛮神圣的。
咁我哋觉得屠夫的工作咧好低贱，但系利未人的工作咧就好神圣。
因为这些屠夫们每天杀牛宰羊之后，他们是要来卖的，他们的是为他们自己的生活，为他们的生计而工作的。
因为屠夫呢，佢杀牛宰羊呢啲嚟卖嘅，为佢嘅生活嘅生计嚟做嘅。
另外人是来服圣职的。
咁啊，利未人咧系服圣职嘅。
那为什么他们是杀牛宰羊算是服圣职呢？
咁点解佢杀牛宰羊嘅系服圣职咧？
因为那些被宰杀的牛羊之后，是拿来献祭，是献给神的。所以这就是服侍神的工作了。
因为佢杀牛宰羊，攞啲杀完之后咧，系奉献俾神嘅，所以咧系神圣嘅工作啦。
如果有一位利未人或者祭司，他说：我凭什么要做这种低贱的工作？
咁如果有个利未人或者个祭司咁话，我点解要做咁低嘅事咧？
他甚至到一个地步，他说我拒绝。
咁甚至到一个地步咧，就话我唔做啊。
他在拒绝这个工作的时候，事实上他就拒绝了神所给他的恩赐，神所给他的职分了。
如果他拒绝了，他就是拒绝了神给的应许和这个职分了。
在哥罗西书3:22-24里面说，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服侍，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所以我们不论工作或是服侍，神所看重的完全是取决于我们的心态，我们对这个服侍或者工作上面我们抱持着什么样的一个心态。
所以我不论是工作同埋服侍咧，神所睇重咧，就系我哋嘅心态，系我哋心态系点样样嘅。
我们在很多网上的文章里面都经常会看到说，决定你人生，决定我们人生的高度，也就是决定我们人生的成就的是什么？
我哋时时喺网上睇到。
有冇听过
人生嘅？究
竟是什么呢？
你有
没
有听过呢？究竟是什么？
一定有答案。
有没有答案？
哦，眼界，很好很好很好。人说是眼界，好。他说呢，决定人生高度，就是决定我们人生这一生成就的，不是我们的才干，不仅仅是我们的才干而已。
那决定我们人生一生的呢，不是仅仅是你的才干。
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态度。
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态度。
态度决定我们一生的高度。
态度决定我们人生一生的高度。
我不晓得你同不同意。
你知道你同不同意？
我们的心态事实上决定了我们的一生的成果效，对不对？圣经也是这么说的吧。
我们的心态决定我们一生的果效，圣经都是这样讲的。
圣经上说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从哪开始？从我们的心开始。
圣经说保守你的心，保守你的心，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从你的心而发出来的。
在马太福音25章里面，耶稣讲了三个比喻。
在马太福音25章，耶稣讲了三个比喻。
这三个比喻都是在讲有关基督再来的事情。
这三个比喻呢，都讲耶稣再来的事情。
其中有个比喻是讲到，他的主人呢是按照仆人的才干来分配责任，就是分配恩赐。
其中一个呢，就是讲到主人以仆人的才干来分配的恩赐。
天国就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照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人给了5000，一个人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好，在这边先跟大家道个歉，我上礼拜提到这个故事的时候，这个一时的这个讲太快了，口误，我把这5000两讲成3000两啊，跟大家更正一下，是5000、2000、1000。
咁喺上个礼拜咧，而家牧师向大家道歉。上个礼拜佢讲到呢个事嘅古仔嘅时候咧，佢话有口误，咁 佢讲咗咧系三千，其实系五千、两千、一千，佢讲咗三千，所以大家懂啲。
其中拿了五千两跟两千两的这个仆人呢，他们的投资非常的有果效，都得到了100%的回收。
咁样咧，拿了五千同埋两千嘅仆人咧，佢哋嘅果效非常成功，都得到咗100%嘅利益。
所以呢，这个主人就对他们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那我就把许多的事派给你做，派给你管理。”可以叫你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
咁样咧，佢对嗰啲仆人话：，呢个系五千两千嘅话，呢个又良善又忠心嘅仆人，佢咧喺不多嘅事上有忠心咧，我要将好多事派你管理。
但是那个拿一千两银子的那个仆人呢，却完全不一样。
咁样攞一千两银子嗰个仆人咧，就完全唔一样。
他把主人给他的那一千两银子原封不动的还给了他的主人。如果你们在中文很熟，就知道主人很生气，就跟他讲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
咁呢个你中文好熟嘅，你都会知道。咁个仆人系嗰个主人咧就好嬲，佢话你呢个又懒又咁嘅仆人。
不但把他手上那一千两银子交给了那个手上现在有一万两银子的那个仆人之外呢，还把他赶出门外，叫他在黑夜里哭泣，哀哭切齿。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两个不同类型，两个不同截然不同的仆人的类型。我们看到一个是良善又忠心的，另外一个是又饿又懒的仆人。我们知道这个比喻当中那个主人就是指的耶稣，那仆人就是指的就是耶稣的门徒，就是你跟我。那银子呢，代表就是神给他们的啊，神所赐下的恩赐。在两个礼拜前我谈到恩赐的时候，我也谈过恩赐事实上就是一种责任，神交给我们的责任。所以主人呢是按照仆人的才干来分配责任的。
所以呢主人是按一个仆人的才干来分配他的责任。
每个人各自领受都不一样。
每个人领受都不一样的。
或多或少。
或者多或者少。
虽然有差别。
虽然有差别。
但我们记得一件事情，我们每一个人都有。
但是记得一件事，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
我们每一个人只要信了主之后，都从神那边都得到了或多或少的恩赐。
我们信神之后呢，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会在神那里得到恩赐。
那这些恩赐就成了神交托给我们的责任了。
这个恩赐呢，就是神交托给我们的责任来的了。
那神喜悦什么样的一个仆人呢？
神喜悦什么样的仆人呢？
他喜欢的是忠诚又可靠的仆人。
忠诚和可靠的仆人。
前面强调说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这边很重要的是什么叫做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所以我们看到从这比喻里面，我们看到一个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事实上就是一个称职的仆人，一个负责任的仆人，他从他的内心里面，他从他的生活当中散发出忠诚、可靠、值得信赖的品格。你说我们服侍当中的时候，我们觉得疲倦了。有时候我们真是两手下垂了。
两手下垂好攰。
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双脚发酸了。
双脚咧又发软啊，发酸。
我们休息一会儿。
我哋休息一阵啊。
但绝对不是就停下来了，因为神交给我们的责任还没有完，还没未了。在这个比喻当中，耶稣也讲了另外一句话，他说呢，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另外一个属灵上面的一个原则，就是呢， 神交给我们的责任，如果我们能够尽心忠心的认真用心的去把事情做好的话，
神交给我们责任，我们可以尽心用力咁样去将神交给我们做好的话呢，
神怎么样，他会加更多的给我们，不是吗？
更多的给我们，是不是呢？
这不就是也是我们在职场上面的工作原则吗？
这个就是我们在工作场所的原则呢。
多少次你跟老板说，我是三年没加没升等加薪了。
好多次你同老板话，我三年都冇升级到冇加薪啊。
你问老板说，我要怎么做我才能够再升一级？
咁你同你嘅老板话，我要点做我先可以升级啊？
老板会跟，你的经理会怎么跟你说？
咁你经理会同你点讲呢？
你一定还要再多做一会儿，多做一点，对不对？
帮手机人，
你不但自己要做好，你还要帮别人做好。
你不单自己要做，你要帮人做。
然后呢，他给你数上你过去做了什么好事，哪些有哪些缺点。
咁样亦都话俾你听，你过去有做啲咩好，边啲地方唔好。
他要求你改善。
要你改善。
改善你的态度，改善你的工作，改善你的结果。
改善你的态度，改善你的工作，改善你的结果。
事实上，这不就是神看我们在服事当中的一个原则吗？在职场里面，作为一个主管，我们最不喜欢的、最讨厌看见的，就是一个又怎么讲？不敢说，不能说他又懒又恶，但是我们知道是每次出问题的时候，他都是说是别人的错。
咁喺职场上做老板嘅咧，最唔中意睇到咧，就嗰啲人咧，员工咧，唔可以话佢又懒又恶，即系话咧，有咩错咧，佢都赖人哋。
有句话说呢，成功的人是找方法。
咁有句话，成功的人呢，他是找方法。
那失败的人怎么样？
失败的人怎么样？
他都是去找借口。
就找借口啦。
哦，所以我们看得出来，这个又懒又恶的仆人，他在耶稣面前，他在他的主人面前，他做了两件事情，让主人很生气。
咁我睇到呢，喺呢个故事入边呢，呢个又懒又恶嘅仆人呢，喺耶稣面前做咗两件事情。
神交给他的责任，主人交给他的责任，第一个他没做。
主人交给他的责任，他第一件他没做。
没有做也就罢了。
你做就算啦嘛。
主人来这个验收的时候。
主人嚟验收的时候呢，
这个仆人他做了一件事情。
这个仆人做了一件事。
他指责说，他指责他的仆人，他的主人说呢，是一个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炼的一个人。
咁佢咧同个主人话，佢话咧冇有种嘅地方咧就要收割，冇有散嘅地方咧要聚敛。
这句话不太好懂。
呢句话咧唔系好容易明白嘅。
用普通话讲。
普通话讲。
就是这个仆人说这个主人，他说主人啊，我知道你是一个非常严厉的，而且呢又喜欢压榨剥削我们仆人的人。
咁用呢个平白话讲咧，即系话同呢个主人讲，你咧我知道你好严厉嘅，而且咧你又好中意剥削同埋压榨我哋呢啲仆人。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恶仆呢，他不但他自己的责任没尽，他反过头来怎么样指控啊？这个指控他的仆人，他的主人。
咁呢度我哋睇到呢个仆人咧，反而佢自己责任冇做，仲反过头嚟咧，嚟指控佢嘅主人。
所以这个主人就。立刻把他的仆人怎么样给 fire 了。
咁样呢，咁呢个主人点呢，佢马上将呢个仆人炒鱿鱼啦。
对，把他炒鱿鱼了。所以这个比喻也让我们看到说呢，主耶稣在来的时候。
咁呢个比喻等我哋睇到主耶稣到来的时候。
要跟我们每一个仆人。
要同我哋每一个仆人。
来算账。
来计数的。
算什么账呢？
算咩账还是咩账呢？
算我们是否是殷勤还是懒惰。
看看我们究竟是殷勤或者是懒惰的人。
所以主耶稣对他的仆人说，对他的门徒说，
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
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
并且要做的比这更大，
并且要做的比这个更大。
所以神把责任把恩赐把才干交给我们，他有一个期望在我们身上。
所以神将恩赐才干交给我们，他有一个期望，
他期望我们门徒，我们这些信徒们要做，而且要做的比他更大的事。
咁样咧，佢期望我哋信徒要做，而且做得比佢更大嘅事。
那我们来学习一下，怎么能够让我们从神那边得到这个恩赐，或这个才干，或是神所交托给我们的责任，让我们能够做得更好， 更美更大呢？
等我哋而家嚟睇下，我哋点样喺神俾我哋嘅面前，嚟做我哋嘅责任，做得更美更大更好呢？
我想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从小事开始。
咁样讲，牧师话第一件事咧就系从小事开始。
有时候我们看一下我们四周围，
睇下我哋四周
有没有很需要我们帮忙的地方，
有冇需要我哋帮忙嘅地方。
所以第一个就是提供一个及时的帮助。
第一个咧就系提供即时的帮助。
也就是从小事上着手，在小事上忠心。
从小事上着手，从小事上忠心。
最近我读到箴言十二章二十五节。平常我读这段经文就跳过，就读过就读过了。
平时我先读呢段经文咧，就读过跳过就算数啦。
可是最近我读的时候，心里感触非常大。
但系佢最近读咧，我觉得心入边嘅感触非常之大。
他说的人心忧虑，屈而不争，一句良言使心欢喜啊欢乐。
佢话人心忧虑，屈而不争，一句良言使心欢乐。
当一个人不管是因为身体的病痛，或者是因为他的工作、婚姻关系、家庭关系、他的人际关系，事实上他的事业挫折的时候，他是忧虑的。
咁一个人咧，佢喺佢唔顺意嘅时候，佢不管系家庭、工作、人际关系，或者喺生活方面，佢唔如意嘅话咧，佢咧就好忧郁嘅。
圣经里面用四个字形容他。
圣经里面用四个字形容佢。
屈而不伸。
屈而不伸。
就是他的心也好，他整个身体，他整个灵，他整个身体状况是已经到一个扭曲，他这个弯，就是背都被压得喘不过气来了，他无法伸直了。
即系话佢咧，平时我有呢啲咁样嘢咧，压到佢咧就好似屈喺度，伸都伸唔直。
但是一句良言。
但你讲一句良言，一句好话咧。
一句安慰的话。
一句安慰嘅话咧。
一句劝勉鼓励的话。
一句劝勉鼓励话。
就会带来不一样的果效。
就会带来
不一样的果效。为什么我说我对这句话最近的体会不一样呢？最近我每天早上起来或晚上睡前都会跟师母在远距的交通。
咁样咧，我最近咧不知系有啲咩，或者晚黑瞓觉之前咧，都会同师母远距离交通。
我一直认为我的爱妻她的信心要比我强多少倍。可是碰到了这么大的一个健康上的问题的时候，
但是碰到一个健康上面咁大嘅事情之后，
他心里真的是很害怕，也很担心。
佢心真系好惊同埋好担心。
我一开始的时候，我真的无法体会，我就说你要有信心啊，你要有信心啊。
一开始我真系冇办法体会，我话要有信心，有信心先得噶。
但是这样子的没办法帮有带来任何的帮助。所以我就从上上礼拜开始，我就每一天我就找很多经文啊，每一天早上晚上我就念给他听，因为他看手机也不方便，所以我就用念的，然后录音传给他。
所以呢，我上个礼拜开始呢，
然后我一定要找一首诗歌，然后跟着经文比较这个吻合的也放给他听。然后我就学了我们东台弟兄的他的这个跟与太太相处的方法，我就把经文不但念给他听，还跟他解释神的作为、神的奇妙、神的安慰、神的医治。
咁样咧，我就用中台佢同佢太太嘅关系嘅方面咧，我就嘅讲俾佢听，等佢有神嘅安慰、神嘅医治、神嘅劝勉。
我看到了真是不一样的果效。
我睇到真系唔一样嘅果效。
最近我们这几天我们在交谈当中，就比以前喜乐多了。
咁呢几日咧，我同佢倾偈嗰时咧，系佢喜乐咗好多。
然后我们在电话当中也一起祷告，彼此的代祷。
我们在电话当中呢，大家祷告，彼此代祷。
那事情也让我谢谢许许多多弟兄姐妹，在他这段时间给他在微信上面或者是一些的鼓励跟这个安慰，谢谢你们。
咁样咧，佢师母咧都叫牧师特别多谢嗰啲弟兄姊妹，不管喺微信呢一刻啊，或者喺第一地方同佢俾佢鼓励同埋
那他也知道很多教会弟兄姐妹 这两个礼拜也特别的照顾我的饮食。他觉得我吃的太好了。他有点担心我体重这个一不小心就失控了。所以他建议我下礼拜是复活节。他建议我从今天开始禁食祷告。不过就是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爱心。真的有时候我们经常说我们找不到，我们没有服侍是因为教会没有给我们安排服侍的机会，没有给我们服侍的岗位。真的只要有心，我们自然就会自动自发的能够去服侍。
只要有心的话，我们会自动自发感觉去服侍。
你们注意到我们四周围团契里面的弟兄姐妹是不是有人生病了？
你是不是知道你的团契里面弟兄姊妹有人病了呢？
也许你可以为他做一顿饭，
或者你可以帮他煮一餐饭，
帮他看一看顾他的孩子一个晚上，让他喘口气，
等帮他照顾他的孩子或者一个晚上，等他可以抽身啖气。
你来教会或者是来团契聚会的时候，能够顺便带个朋友，或者是呢给弟兄姐妹啊有一个这个一个 right， 这是一种服侍。
咁样咧，或者你嚟教会嗰阵时咧，可以带齐啲弟兄姊妹一齐嚟教会，呢个咧亦都系一个服侍。
在我们这个主持人大家庭里面，我们经常有新朋友来。
咁我哋呢个喺我哋嘅大家庭入边咧，我哋时时咧都有新朋友嚟噶。
有时候是这么短短的几秒钟，握个手，问个安，寒暄一下，你会给对方带来那种心理的温暖。
咁样有时咧几分钟，你同佢握下手，同佢笑下，咁样你会带俾佢心里边嘅安慰。
他也许就把这里当作他属灵的大家庭了。我记得几年前我带我女儿到美国中部啊，中西部一个小镇上面去开始她的暑期的实习。
咁样咧，我记得几年前咧，我带住我女儿去美国中西部，咁样咧去一个带佢去一个暑期嘅实习。
那是个蛮大的教会。
因为嗰度咧有个教会，好大嘅教会。
那我们到的时候，基本上已经快要开始了。
我哋到嗰时咧，啱啱要开始。
基本上教堂里面都坐满了人。
教堂入边坐满咗人。
我们就看到前面还有空位置。
咁我哋睇到前面有空位。
我就跟我女儿从大门再一路走进来。
咁我先同佢女儿一路喺大门嗰度行入嚟。
那我们知道四周围有很多人就转头在看我们。
咁我哋知道四周围好多人咧，拧转个头嚟睇我哋。
因为走到前面之后才发现，我跟我女儿两个人是那个教会里面唯一的亚洲人。
咁样行到前面先知道。有这个教会呢，我和我的女儿两个呢是唯一的两个中国人。
诗歌敬拜也不错，牧师讲道也不错。
先生敬拜不错，牧师讲的也都不错。
结束后我们就走出去了。
结束之后呢，我们就走出来了。
从进来到出去。
从入来到出去。
没有人跟我们打招呼。
没有一个人和我们打招呼。
然后出来之后，我女儿就问我。
咁出来之后呢，牧师的女儿就问牧师了。
Dad, what do you think?
啊，爸爸你觉得怎样？
爸爸你觉得怎么样？我在替我女儿找教会。
我喺度同我女儿揾教会。
那我问我女儿，那你觉得呢？
咁我问我女儿，你觉得咧？
她跟我说，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佢话呢个系第一次，亦都系最后一次。
她最后在那个三个月的时间里面，她宁可去一个要开车每一趟哈，要开车50分钟远的一个比较远的一个教会里聚会。
结果咧，喺三个月嘅当中咧，佢情愿开车50里以外嘅远嘅呢个教会，嗰个教会。
因为他说当他一走进那个教会的时候，就有好几个人跑来跟他打招呼。
佢话佢一行入去呢个教会咧，就有好几个人行埋去同佢打招呼。
他说他在里面得到了温暖。
佢得到咗温暖。
我最近这两年也经常回台北，因为父母亲身体的关系。
咁牧师呢两年咧，亦都经常翻台湾，因为佢系父母亲健康嘅关系。
那我也经常去拜访不同的教会，有大有小。
咁牧师咧都去拜访不同嘅教会，有大有细。
后来我最近这一两次，我就选择台北台大对面的一个叫做真理堂。
咁样咧，牧师咧就选择喺台大 叫做真理堂的教会。
因为其他教会我去进去聚完会出来，我真的没有留下任何的印象。
因为呢，其他教会呢，我入咗去之后就走翻出嚟，真系一啲印象都冇留低。
可是我一进到这个教堂的时候，他们就认出我是新来的朋友。
但系咧，牧师同入咗去呢个真理堂咧，教会咧，佢哋马上就认得佢系真理嘅教友。
马上就有人带我，引我带我到位置上坐下来。
马上咧，有人引领我，带我去坐低。
结束之后，马上就有一位弟兄端了一杯热茶，拿了一份饼干给我。
咁样结束之后咧，有个弟兄拎杯热茶俾啲饼干我哋。
对我们而言，这好像是微不足道的小事。
对我来讲，对大家来讲，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
可是我们却不知道，这些小小的动作，很可能给那些新来的访客，或是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带来那种无比的温暖。
咁但系我唔知道呢个小小嘅动作，带俾呢个新来嘅人或者弟兄姊妹无比嘅安慰。
后来，这次我上一次我回去的时候，我又去那个真理堂聚会。我就是特别找那位弟兄。
我特别揾呢位弟兄。
事实上，我去那边是在跟他们学习。
其实我去嗰度咧，系同佢哋学习。
在马太福音25:40，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这是耶稣在讲的，又再讲一次，实实在在的哈，他就是很严肃的告诉我们 ，truly I tell you， 这些事你们既然坐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的。
马太福音25:40，
如果我们体贴别人的需要，只要踏出那小小的一步去跟他打声招呼。
我们看见人家的需要，就是他小小一部分跟他打个招呼。
就是坐在这个小小的弟兄身上了。
做喺呢个小小嘅弟兄身上，
对你我而言，也许微不足道。
对你我嚟讲，微不足道。
但是对耶稣而言，就这件小事，就如同坐在他的身上一样。
但对耶稣嚟讲咧，啲咁小嘅事咧，就好似做喺耶稣嘅身上一样。
对我们是个小事，但对耶稣而言是件大事。
对我哋嚟讲系小事，对耶稣嚟讲系大事。
他说他会在永生里面报答我们的。
佢话佢会喺永生之中报答我哋。
第二点，我想我们要做的就是在这个忙碌节奏又快的社会里面，我们真的要经常空出时间来寻求神。
第二咧，我觉得就系忙碌同埋紧张嘅呢个世界上面咧，我哋真系应该空出一啲时间嚟去跟神。
在以赛亚书64:4里面说，从古以来，人未曾听见，耳未曾也未曾耳闻，未曾眼见。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啊？就是他这句话意思就是说，他只有看到耶和华在为所有等候他的人行事。
在这里呢，我解释呢，就是只有看到耶和华肯从那些等候他的人行事。
我不晓得在我们当中，我们多少，我们也许这时候反省一下，检视一下，在过去的日子里面。我们读经，我们祷告，我们服侍，可是是不是我们跟神之间的距离好像疏远了？
咁样我哋谂下，我哋读经祷告，咁我哋花时间真系我哋同神嘅距离好似已经更远啲咧？
我是不是好久没有经历那种神与我同在的？
是不是你很久没感觉到神你同你同在那种呢？
我不晓得你与神同神与你同在的时候，你个人经历是什么？
我不知道神与你同在，你个人的经历是什么？
但在耶利米书29:13里面说，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
牧师刚才读耶利米书29:13。
我们是不是真有平常在日常生活当中有花时间，愿意花时间来寻求神，等候神？
咁系咪喺我哋嘅神生活之中，我哋愿意花时间去寻求神、等候神呢？
上礼拜五，我们学生，我们的活水团契聚会的时候，我们一开始呢，就有一段祷告的时间。
咁上个星期咧，我最前系咧，佢哋开始前系嘅时 候咧，佢哋有一段祷告嘅时间。
我们为在座在我们团契里面几个正在找工作的在这工作当中蛮紧张的弟兄，那个弟兄就是年轻人祷告。
咁样咧，我哋为我哋团契嗰度咧，嗰啲年轻人咧，佢哋搵工作搵得好紧张嗰啲人咧，喺度祈祷。
我们也为两三位就是新来的朋友来为他们祷告。
我哋都为两三位新嚟嘅朋友同佢哋祷告。
那这些朋友刚来的时候都是带一个好奇的心来到团契。
这些朋友呢，他刚刚来的时候呢，都是带着一个好奇的心来的这个团契。
但我经过几次的查经与他们在一起之后，他们渐渐的对圣经的话有兴趣了。
但是经过几次的呢，同他们一起查经，他们渐渐的对圣经的话有兴趣了。
但我们没有真的花，真的是用心花时间放在祷告上面。
就是呢，我们没有真的用心花时间在祷告上面。
所以礼拜五晚上我就特别为他们祷告。
所以上星期五晚上，牧师特别为他们祈祷。
其中一位应该算是老师吧，他就之后结束了之后，他就要跑来找我。
咁其中有位咧，佢系做老师嘅，结束咗之后咧，佢去揾牧师。
他说：“牧师，刚刚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虽然我真的不明白你祷告在讲什么。”我也不会祷告，但我可以感受到我的心好像被一股暖流通过。那就是上帝吗？我想这是一个慕道朋友 他的经历。我说你记住这个经历，
我说你记住这个经历，
上帝与你同在，
上帝与你同在，
上帝就在你旁边，
上帝就在你隔壁，
上帝就在你心里了，
上帝就在你心里面了。
所以我鼓励他，我说你要寻求你心里的那位上帝。
咁我鼓励佢，我话你要寻求你心入边嗰个上帝。
我看到他脸上带着那种兴奋喜乐的心情，然后跟我点头。
咁我睇住佢面上咧，带咗兴奋喜乐嘅心情同我点头。
在马太福音六章十九到二十节里面说，不要为自己积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就在那里。那我想我们在这里生活工作攒钱，我们有积蓄积蓄之后，我们都会想投资。
咁样咧，亦都谂到我哋喺呢度生活、工作、赚钱。我哋储埋啲钱之后咧，我哋又想投资。
我想问大家在座的，我想在座当中有很多很有投资有方的。
我想问下当中有投资有方法嘅人。
最有价值的投资是什么？
最有价值嘅投资系乜嘢咧？
有没有？
有冇人回答？
Vivian 没有答案。最有价值的投资是什么？
最有价值的投资是什么？
今天如果你把这个，对嘛，在上面嘛，打开就变了。今天如果你把这个打进 Google 去摄取的话，它会告诉你两个答案。
咁如果你将呢个咧打入去 Google 嗰个网络，
一个是投资房地产，
第一系话俾你听投资房地产，
第二个是投资股票市场，对不对？
系股票市场，系咪咧？
那是世界的答案。
这个是世界的答案。
好，那等会我把这个答案告诉你。那我问大家，这个在这个世界上最难获利的投资是什么？
那我又问下大家，这个世界上最唔会获得利益的投资是乜嘢呢？
有人说最有价值的投资是股市跟房地产，但是股市里面98%的人都是赔钱的。
咁有好多人问咧，最有利益嘅咧就系屋同埋股市，但系股市入边咧有98%嘅咧都系赔嘅。
所以请问大家，这个世界上最有价值的投资，还有也是最难获利的投资是什么？
咁想问下大家，呢个世界上最有价值嘅投资，同埋最难获得利益嘅投资系乜嘢？
是人的灵魂。
就系人嘅灵魂。
是人的灵魂。
人嘅灵魂。
如果我们觉得神没有给我们什么特殊的才干，或许我们只从神那边得到了一千两的银子，你知道吗？那你就算一个灵魂嘛，对不对？你如果算了一个灵魂，你至少就不会成为那又懒又恶的仆人
了。
但你说我的一生只要攒一个灵魂就够了吗？绝对不是。神要我们不断的投资，不断的结果子。要赚五个、十个，甚至更多。主耶稣说，凡信他的人都要做大事。
因为主耶稣说，凡信他的人都要做大事。
如果我们相信耶稣了，
如果我们相信耶稣，
你相信他的应许吗？
你相信他的应许呢？
他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主。
他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神。
在他没有难成的事。
在他没有难成的事。
他承认所有信他的人，包含你我每一个人，将来都要行比他所做更大的事。
他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信他的人，将来都会做比他更大的事。
我们打心里相信神对我们的应许，神所交付给我们的责任吗？
我们是不是从心里面相信神给我们的应许和责任呢？
但愿我们都能够做一个聪明的仆人。像我们还能够支取恩赐的时代时候，
当我们还能够支取恩赐的时候，
我们还能够发挥我们才干的时候，
当我们还可以发挥我们才干的时候，
在地上努力，
在地上努力，
将来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
将来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
他可以对我们说，
他可以对我们说，
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你好，你这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
你在多的事上忠心，我要派好多的事给你管理。
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让这句话成为我们人生，我们人生的目标，也是我们奋斗的一个终极的目标。最后，希望把这句话成为我们每一个人最终的评价。你不但可以把这句话放在你的墓碑上，将来见主面的时候得到永恒的赞美。好，我们低头祷告。好，我们的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衷心的真心的相信你给我们的应许。主啊，我们软弱，我们不足，我们缺乏，但主你是那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全能的主。我们愿意把心向你敞开，求你圣灵更新我们，让我们真是每一个人都愿意为主来做大事。我们愿意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将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